这节呢还是临近一弦禅师的内容比较多，也刚好是我们郭老师比较喜欢的，讲的比较细，大家不妨的跟着我们郭老师一起看看这个临济禅师的作风风格。那郭老师请上麦吧。
老师好，各位师兄好，有什么修行问题可以随时联系啊，随时联系。我们还是以这个修行上的这个，你有什么都可以在这交流讨论，然后没事的时候我们来学。五灯会员卷11，这个说的都是说完了临济悟道，等于是算是悟道吧，然后他跟他师父。他也有一些回护，好像是说到了这些地方，说到了这儿，还没结束，上一次说到了是不是那个镢头为什么在某甲手里？这个说完了，啊，就是说的是诸方火葬，我这里活埋，看下一个，师一日在僧堂里睡，钵入堂见，以拄杖打板头一下。师举手见是钵，却又睡；钵又打板头一下，却往上间。见首座坐禅，乃曰：下殿后生却坐禅。汝在这里妄想做吗？坐曰：这老汉做什么？这老汉做什么？钵又打板头一下，便出去。这个伟山举问仰山，只如黄渤一作什么声？仰曰：两彩一赛。他这个板头啊，是负责打板的那个人呢，还是那个木板的头呢？很有可能是木板的头。不是说的是这个堂头啊，火头啊，不是说的那种植物的僧人啊。他大概的意思是，有一天临济正在这个。僧堂里头睡觉呢，见在这个僧堂里头，他在这睡觉呢。黄渤就进来了，黄渤入到这个里头了，就拿这个拄杖就敲敲那个木板儿，敲那个木板儿打板的，不是有那个头吗？就敲拿拄杖敲这个板头，人家都在打坐呢，你咋在睡觉啊？僧堂应该用功啊，你怎么在这睡觉啊？然后林夕就抬头了，他被敲醒了，一看是黄渤，就接着睡了。然后黄渤又打板头，又打了一下，又打了一下，又敲了一下，就又往那个另外一间去走了，就是另外一间走了，另外一间走了。然后呢，看到那个僧堂里的首座正在那儿坐禅呢，他说哎呀，那个下面的那个屋子里头的那个人在坐禅呢，你在这打什么妄想啊？首座说你啥意思啊？你在干啥呢？然后黄渤又打板头一下就出去了。这个到底是说林济的还是说黄渤呢？这两个人都挺有意思的。所以说伟山问仰山，就是说的是这个黄渤啊，这样是啥意思啊？仰山说两彩一赛啊，两彩一赛，这个不是说的是黄渤跟林济，他说的两彩一赛就是说的是这个。黄渤下面的这个，一个是临济，一个是首座，两彩一赛，就像是两个人在这个，就是，我觉得啊，他有点，他这个以前古时候有一个射钟游戏啊，就是说的是就像是掷骰子的游戏一样的，这个游戏中经常会有这个词儿，这个公案里面就是，哎呀，这两个人都很精彩呀，他们这样比一比，你就知道哪个更精彩了。就像我们喝茶，你喝一种茶，你喝不出来。你两个茶都是同一款的，都是铁观音，都是这个普洱茶，都是生普。你这两个茶同时喝，就是哎，这个比那个好一点儿。这就是它两个都很精彩，它两个赛一赛，这就很有意思。这是这个黄渤的被这个林济在那个屋里头睡觉，林济在屋里头睡觉，这个在僧堂里头睡觉啊。结果黄渤进去就敲敲他，敲了，林济就醒了吧，被敲醒了。敲醒一看是他师傅，根本都不搭理他师傅，扭头又睡。他师傅只好又敲敲，你干啥呀你？你要自重啊！警告他一下就走了。到另外一个间，看到这个首座在坐禅，你看一个在睡觉，他师傅就敲他吧，对吧？然后一个在睡觉，他这个师傅就说了，你这个下面那个人在坐禅，你在这打什么妄想啊？ 然后首座说，你这人捣什么乱，你这人在干啥呀？然后黄渤又打了板头一下出去了。你看看人家用功的，一个是坐禅的在用功的，一个是坐禅的在用功的，下间的那个灵寂在坐禅用功，上间的首座在坐禅用功，这个他两个都属于用功的人啊，就这个黄渤不用功，他偏偏等人家用功的时候他进来捣乱。你看看，你看看这仨人到底谁是用功的，是首座是用功的还是灵寂是用功的？这个灵寂为什么见到师傅来了就睡觉啊？而且他不给师傅面，你说你平时睡也就罢了，见到师傅倒头又睡了。这个就说完了。这个袁荣说的这个评判是后人的吧，好像是有一个后面的一个评论啊，你上来说说吧，袁师兄你的麦呢，听不到你说话，出自哪儿啊，出自哪儿，其实楞伽里有过诗啊，下面一个诗，栽松刺，波曰，深山里栽许多松做什么？诗曰，一于山门做景致，二于后人做标榜，到了将镢头锄地三下。伯曰，虽然如是，子以吃五三十磅了也。诗又注地三下，嘘一嘘。伯曰，武宗道汝大兴于世。林济啊，有一天啊，就在松树呢，黄渤就说，你在这个深山里头你栽这么多松树干什么呀？林济就说，哎呀，这个栽松树嘛，第一个呢就是给庙里面啊，让庙里面啊，就是说更好看一些嘛，给这个咱们的庙做一下庄严的作用。第二个呢就是给后人做一个标榜，给山门做景致，给后人做标榜，就是我要给师傅你增添天光增彩啊。这是一于山门做景致，二于后人做标榜，哎，给后人树立一个标杆呐、啊，为人示范啊，就是一于山门做景致，二于后人做标榜。深山里栽许多松干什么？一于山门做景致，二于后人做标榜。说完了之后，他自己用镢头又锄了一下三下地，又锄了一下三下，他自己知道自己的坑啊，自己知道自己的坑深啊，还这么说，他太露馅了，呸呸呸！就像我们说完了这种话，哎呀，呸呸呸，得漱口。黄渤说，你漱口，你埋地，你填坑，你就这样，你也已经吃我三十磅了，你填个坑就行了，你这样也吃我三十磅了，你已经吃了我三十磅了，哎。你就算是黄渤，你给了他三十磅，那还有三十磅的，你该不给？另有三十磅，黄渤你该不该吃啊？所以说，那个林济说那个话呀，是挖了一个坑。黄渤给了林济三十磅，黄渤也掉坑里了。所以是林济又除了三下地，嘘一嘘，黄渤一看反正已经在坑里了，黄渤就更落坑了，他说，我们这个宗啊，到了你这里以后会大兴于世。黄龙会南的，黄龙会南有一次开示是这么说的，有一人朝看华严目观般若，昼夜精勤无有暂暇，有一人不参禅不论意，把个破席日里睡，于是二人同到黄龙，一人有为一人无为，安下哪一个即是？良久曰，功德天黑暗女，有志主人，二俱不受。对，袁荣的意思是说的是，就是从这个公案想到了这一个功德天黑暗女，有志主人，二俱不受。我们到底该有为啊，到底该无为啊，我们到底该日夜精勤啊，还是应该破席里睡啊？其实我知道在茶馆的人心里头都是选择第二个的，是不是啊？你们不好意思说罢了。黄渤又打板头一下便出去。好吧，我在这就是被人打的。是不是我觉得茶馆的人应该大部分喜欢后一个，有一人不参禅不论意，把个破席日里睡。我就不信没有人喜欢后面的，你们喜欢哪一个啊？ 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个是有人说过，嗯，是有人说过，十有八九是喜欢后面的，喜欢后面的就对，喜欢后面的说的是那个心态，你用那个把着破不参禅不论意，把着破席日里睡的心态，朝看花颜华颜，目观般若，昼夜惊勤无有暂暇，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功德天黑暗女中间还站了一个婆子，大家这三个人都不要受啊，一个是功德天，一个是黑暗女，现在又插出来一个茶馆的婆子，三句不受为好，有志主人三句不受，也别受我这个。肯定应该喜欢后面的，但是后面的那个说的是心态，说的是心态。陆东军，你有没有打坐啊？你有没有加坐啊？黑暗女，黑暗女这个地方是有考证过的，我现在又忘了，有考证过的黑暗女，就这么说吧，一个是好，一个是不好嘛。你猜这个，前后的意思也能猜得出来，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嘛。它可能是有考证的，要是谁知道这个考证，也可以贴一贴。我具体的我不记得，我记得以前讨论过。功德天黑暗女是两姐妹，你没加坐天天那个啥，你咋不加坐呢？你周六周日都干啥呀？加坐加坐，忽忽悠悠上不上下不下的加坐。功德天黑暗女，黑暗女就是说的是功德天的妹妹，能够令人衰损啊。紫云功德天受人以福，妹云黑暗女受人以祸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个典故我知道，但是我忘了名字啊！知道了，知道了，是我在涅槃经里见过，我印象中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两个人，一个代表凶，一个代表吉啊，一个代表凶，一个代表吉，这两个人就是说是姐妹，他们两个是形影不离的。然后呢，就是佛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但是呢，就是说的是他们到了任何家，任何家就只想请姐姐进，不想请妹妹进，那怎么可能啊？他姐妹是，他两个是姐妹关系啊，他们两个是相连的，你怎么可能只要姐姐进，不要妹妹进呢？这两个人就是有名字的，一个是福，一个是祸，所以说世间的人多愚蠢呢，他只想要福，不想要祸，那可能吗？那可能吗？这一句话就勘破了世间法的真相了。世间法的真相就是这样，世间法在普通的人看起来是有好有坏，他们要舍弃一个坏追求一个好，这是不可能的。你只要是有取舍，但凡你有取舍，你好完了就是坏，你坏完了就是好，或者说你在好的同时已经种下了坏的因，你在坏的同时已经种下了好的因，这两个就是说的是在佛教看透来说，它俩是同时的，它是双刃剑，你只要是开个口起个心动个念，全是双刃剑。世间法就是这样的，你别以为哪个东西就是有意义的纯善，哪个东西就是没有很糟糕的纯恶，恶里头藏着善的因，善里头藏着恶着种呢。张强还能说凡所有相，这个新家行还能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功德天黑暗女这一段还有这个维养宗的这个平唱，伟山举问仰山，你看看伟山跟仰山，大家知道他们两个多是长舌头了吧？人家邻居那儿栽个松树，锄个地，他两个都在这儿嚼一番舌头，你看看，你看看，所以你知道了吧？就我们在那儿嚼舌头，早有先例也，早有先例也，就伟山仰山他们早就嚼舌头了。伟山举问仰山。黄渤当时只主林济一人，更有人哉？仰云有，只是年代深远，不欲举四和尚。伟云，这个虽然如是，无意要之如，但举看。仰云一人指南，无月令行，遇大风即止。这个最好让老师解释，老师是这个地方解释的是最好的。前面我先说一下，就是说的是伟山呢、就拿这个就说了，说这个黄渤就是说嘱咐了林济，你看武宗道儒大兴一时，这个宗派到了这儿就开始兴了，就开始兴了，那就是说是不是就林济一个人啊，是不是林济就一个人呢、 还有没有其他人呢？那个仰山就说有啊有啊，但是呢就是年代很深远了，哎呀算了不跟你说了师傅啊，我就不跟你说了。然后伟山说没事没事，你就说的是就是说虽然是年代深远，你没有意义说，你还是要跟我说一下嘛，你但说无妨嘛，你说说你说说。然后仰云一人指南五岳令行遇大风即止，这个地方老师说说吧，我这个地方我对易经啊什么的我都不了解，以前老师就解释过。
哦，你查一查风学燕昭这个人，你这个就从这个武登会员呢或者职业录里查一查武登这个风学燕昭他的公案，大概就能知道咋回事了。对对，风学燕昭查的大风指的他。风学燕昭的弟子说有这个话说呀、这个先师取应趁惧，就是害怕，怕什么？怕这个以前说那个预言呢、怕把应了那个预言，那就是风学燕昭。他并不是没有传承，他又传下来了，那并没有止，到风学燕昭以后没有止。对对，巨鹰趁就是这个，就是你这个巨鹰趁，对，有这就是有这个话，好像是查一查，查一查他的和他弟子的。
我现在查到了这个风学燕昭的，我看一下啊，风学燕昭禅师，风学燕昭的他那个同辈儿下面有同辈儿的有好几个，风学燕昭的同辈儿是有好几个。但是呢那个他的同辈下面的那一辈出了一个汾阳善昭禅师，汾阳善昭禅师就很有名。风学啊，对对对，老师我查到了，老师
这个先师巨鹰阵就是汾阳善昭讲的。
老师我查到了，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是这样的一个汾阳善昭下面有一个守山行念禅师，守山行念下面的就再下一辈就是汾阳善昭，汾阳善昭的再下一辈是好像是石霜，这点上写的是查一下这个汾阳善，反正汾阳善昭就是一个很有名的禅师了。心话查一下，
哦，对，风学巨鹰阵就有这个话，好像就说的。姓氏有先师的意思就是，并没有应阵，并没有就是并没有到那儿止。
这里有一段我先看看啊，老师在那个武登会员里面找到了这一段了，找到了这一段了，他说的是那个佛祖历代通才，这个是武登会员里面的，武登会员里面介绍汾阳善昭禅师的时候是有的，就是说到后来的话，他的那个守山行念禅师圆寂了以后，然后他就请那个就是那个那些他们的弟子啊，就请让这个汾阳善昭来住持，汾阳善昭刚开始的时候就不去，然后呢就是这个就说就是让之曰有这样一句话，佛法大事进退小节，风穴聚阴嗔，忧宗旨坠灭，幸而有先师，先师以气势如有力，何但如来大法者，今何时而欲安眠哉？师崛起卧葱手曰，非公不闻此语，去言半五行矣，去言半五行矣。然后就是他刚开始他说他就避着不去，后来呢就是这个有一个叫
去看逗号言五行矣，非公不闻此语，去办言无行矣。这个逗号往前一个字儿
啊，就有一个僧人气聪跟他说的， 就是说的是这个风穴就是害怕啊，风穴曾经害怕，幸亏有这个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守山行念禅师，幸亏守就是实际上到了守山行念禅师这儿就已经就那个了，已经就是说的是这个都再续下来了，所以然后到了汾阳山昭这儿应该是又大兴了，我理解是这个意思，老师。
他那个就是说的这个灵济宗啊，就灵济一个呀、啊，还是后边有传承啊？那传承久远。他说那有多远你不知道，我跟你说说吧，他这个说这一个就有个遇大风而止，就传到风穴燕昭才会、才会这个没有。其实风穴燕昭还有到现在都还有灵济宗，到现在都有，大概现在都四五十代传人了，现在禅宗灵济宗啊。
老师，我记着
灵济这一支传久远着嘞，传的年代久远。
老师，我记着就是在最早的时候看老师的那个在乐趣园的佛法新中心的那个论坛上，老师好像解过，老师说就是遇大风即止的这个止啊，好像在易经里面并不是停止的意思，好像是说的是他要兴啊还是什么的意思，我有一个隐约的印象，老师还记得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就是当时的时候老师查过，就是老师他不是查过还是反正老师说的就是根据这个周易啊什么的，就是这个止，就是遇大风即止的这个即止，我印象中就是意思就是实际上并不是说的是到这停止的意思，他好像是一个其他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以后会兴旺啊，就是那个意思，我有点隐约的印象。
对，就是说不是灵济一个人，以后人多着嘞，就这意思，他俩就这意思。你看这个灵济传承远着嘞，就这样就说这个。
那个要是到现在那个本老他也是灵济的传承啊，我在深圳还遇到过一个就是在家居士，他说他师父有灵济的传承，也挺有意思的。他说他们要问法的时候就是要手里面啊有点上香，然后这个香啊要藏在袖子里面，然后
现在非常著名的和尚徐老和尚就灵济传承啊，灵济宗的。
徐老还有其他的吧？他
徐老是五宗都有，灵济宗也有啊。
对，就是说的这个，我们接着往下吧。
找传承啊，找传承那个五宗会员和这个指月录，他的目录就是传承表啊。他前不有目录吗？前头的目录那就是传承表啊，查传承就跟那能查出来。
找书，他现在的这些电子上的电子书很多的这个目录，五灯会员的目录做的乱。
五灯会员比较清楚，但是指月录比较近代啊，一直到明末清初啊，一直到那个五灯会员到不了那个到不了近代，指月录能到近代。
止于至善不是这个的，不是这个说的，不是。我们看下一个吧，都不是。张强，新加行，我们看那个，即止遇到大风就兴旺啊。我秋迪说的这个意思，我隐约是这种印象，好像当时老师说的大概的意思是这种意思。嗯，就是说的是兴旺，就是说的是从实际上是兴旺的意思，但是现在的这个解释我找不到出处了。
反正啊。风穴燕昭本人他不认为是兴旺，他还聚映衬嘛，你看风穴聚映衬呢、啊、他要是认为是兴旺他还聚映衬呢、啊、
压力有压力吧，压力山大型的压力，他也有压力。而且就是老师，就是我看的当时的时候我就问过老师，因为那个古尊朽语录里面有专门的录的风穴燕昭的语录，风穴燕昭的语录就是说的他特点，他不是那种很强的那种特点，他很多的都是前后对仗的诗句，就没有那种的一下子能够扎到人心的那种特点。当时我还觉得奇怪呢，为什么说到了他这儿能够兴旺，我还问过老师，老师说的是他的后代，这里从他这里开始兴旺，是他的后代越来越兴旺啊，是这个意思。古尊朽语录里面有风穴燕昭的语录，风穴燕昭的语录他那个特点不是很强，但是他那个守山行念，其实我们知道的临济的后面的有名的就是那个谁啊，汾阳山昭啊。 而且呢，在这个就是风学院招的那个下一辈儿，就那个徒弟就很多，除了守山行念，还有一些其他的也都不错。然后分阳善招同辈的也都不错，都不光是他一个啊，都不光是他一个。而且呢，就是风言那个分阳善招，我刚才查了，我刚才没查到老师啊。风言善招下面的徒弟，第一个徒弟是谁？第一个徒弟就是石霜楚元。我把这个脉络打出来啊。守山，就是这样的关系，那可不是特别的准啊，很准。石霜楚元下，就是说的是又分了那两只嘛。分了一个是杨琦，一个是这个
黄龙会南杨琦方会
啊，对对对，
黄龙派杨琦派不是五家七宗吗？就是五宗还有两派，就是林济宗下分两派，现在传下来的都是杨琦派的。
老师咋知道的？传下来的都是杨琦派的、
啊。传到现在，就是现在林济宗拿法卷的都是杨琦派的，因为黄龙派中间那个。都在这个在语录上，他就中间断了，你找不到他往后的传承，断了，黄龙派断了，杨琦派一直传承到现在，就是按照那一个那个纸月录的目录，能至少传到明末清初，清朝初年再往后，那个纸月录没有了，传到现在，清朝都过完了，不还有啊？不过现在就没有登陆了，没有船登陆了，船登陆就到清朝初年就结束了，这就是最离咱们最近了。
袁荣贴出来的这个图啊、这个图就是这个关系更清楚了。临济义玄到这个兴化存讲，到这个南苑会余，到风穴燕昭，到守山行念。到分阳善招，然后到石霜楚元，然后下面一直黄龙会南，一直杨琦方会，杨琦方会下面就是杨琦方会到白云守端，到五祖法眼，到圆悟克勤，到大会宗稿。所以说这个仰山的这个还确实是很准啊，它确实是很准。我们接着看下一个吧。到哪儿了？黄伯因入厨下，问饭头曰：“做什么？”头曰：“捡众僧饭米。”伯曰：“一顿吃多少？”头曰：“25。”伯曰：“莫太多吗？”头曰：“有恐少在。”伯便打。头举四师，师曰：“我与汝看着，老汉25二担五。”他这个五灯会员上写的是二十二担，二担就二担呗，二担五。十独担啊，哦，二担五，好，这个，我与汝看着老汉，才到势力。拨举前话，师曰：“饭头不会，请和尚代一转语。”拨曰：“汝但举。”师曰：“莫太多吗？”拨曰：“来日更吃一顿。”师曰：“说什么来日，即今便吃。”随后打一掌。拨曰：“这疯癫汉又来这里捋胡须。”师喝一喝便出去。就是那个黄伯啊，他到厨房去视察工作去了。单是古代的计量单位啊、哦，单是古代的计量单位。
一担是十斗，一斗是十升，是这样说。现在按照现在的重量单位，一斗大概是30斤粮食，那么一担就是300斤， 两丈五就吃多少？你看看，300斤就是六百斤，750斤，那有多少人呢？你看看呐，一个人吃要是一个人吃两斤吧，那就这750斤，一个人吃两斤，那就是300多人，那300多人也不算太多。
那就是还是他坐下的人很多，
一担就是10斗，1斗是一般是30斤粮食，说这是按小麦1斗，1升小麦就是3斤，3斤小麦那就是拿那个升啊，一瓦那个升平了，然后一过秤就是3斤，3斤是那个市斤，要是按照公斤是1公斤5.5公斤，那就是1升。
你的五吨会员上是三担五，我不清楚，我这儿的是写的是二担五，这说明当时的时候人还是挺多的，
也就几百人，三担五也是几百人，还不上千人。
饭头是老实人，他是实打实的回答的，就是说的是，所以说应该知道人是多的，他不是说的里面有什么残疾什么的。啊，他这个公案里面说的是，就是太多的话就那个啥嘛，明天再吃嘛，啊，是这个意思嘛？啊，我们翻译一下啊，就是黄渤下到厨房里面去看去了，去检查去了吧，去看去了，然后就问那个饭头，你在干啥呢？饭头说，哦，我在替大众这个在这儿就是捡这个米啊，要做饭啊。然后黄渤说，这个米一顿吃多少米啊？饭头就说一顿吃这个二担五，一顿要吃这几百斤呢。黄渤说，哎呀，是不是太多了呀？饭头说，哎呀，这个还恐怕这还不够吃呢，还恐怕不够吃呢。然后黄渤就打了他。这个饭头啊，就把这个话这回事儿就转告给林记了。林记说，我跟你去看一看这个老汉，我跟你去掂量这个老汉，看这个老汉到底怎么样。然后就是到了这个师傅跟前，往这一站，然后这个黄渤就说这个举前面的话，举前面的话就是说，二单五是不是太多了？然后这个二单五是不是太多了？他说的是有空少在。林记啊，要是你怎么回答呀？黄渤这么说，然后林记就说了，林记说这个饭头不会答，现在师傅你帮饭头答一句应该怎么说啊？然后黄渤说你就再说一遍，然后他就说了，就是你在这干啥呢？捡米呢？一顿吃多少？两担五，这个林记说两担五是不是太多了？该黄渤替这个饭头答了，黄渤就替饭头答一句，那太多了，第二天接着吃吧，第二天再吃一顿嘛。太多的话第二天再吃一顿嘛。林记说还说什么第二天呢，今天就吃完了他，然后就打了他一巴掌。黄渤说，哎呀，这人疯子又到这儿来，就是在这儿这个拔老虎的胡子，又到这儿来搞老虎的胡子。然后林记喝一喝就走了，就是这样，又到这儿来嚼我去捋胡须。这个就是这个后面还有就是伪山跟仰山，一直到这里，这不就下来台了吗？他只能自己给自己台阶下，这人疯了，老虎胡子他也敢摸，这人疯了，他自己给自己台阶下呢。这个饭头就是墨太多吗？这个有空少在，大家说他说是不是太多了？还恐怕少呢。黄渤就打他，黄渤为什么打他？饭头有过吗？过在哪里？如果说他无过，黄渤为什么打他？如果说他有过，过在哪里？饭头有过无过啊？秋迪你说说。过在一答，那怎么办呢？师傅问他话他不回答呀。张静英啊，你平时的时候学习这么多知识，不就是为了回答人家吗？人家问你佛法你不回答，人家问你个问题你不回答，这是佛法最基本的。秋迪啊，你不要说话那个什么， 你不要说话就那个躲三躲四的，什么老虎屁股摸不得，还是胡子摸不得。总而言之，你周围都是老虎，那你还活不活了？你这个出门都是老虎，我看你咋活。现在问你问题呢，你不能这也摸不得，那也摸不得呀。
嗯。
秋迪呀、啊，秋迪绕的并不是错，秋迪绕的不错，但只是不是对，不能说错，但可惜啊，就是不是那个对，可惜了了，可惜了了。
嗯，
哪哪哪，出门都是老虎，咋办呢？还掂量呢，到此藏囊盖被，总往坑里拉你，那你出门都是坑啊。那咋办呢？活着都是个大坑，这么大的坑你都跳进来了。看看后面的，你有啥东西怕我们坑啊？哎，就因为他有这个怕，他就是我们嘴里头的肉，我们一群全成了他的老虎，天天都吃的把他吃的，让他没个活路，都不稀罕吃他了。你属于老虎都不稀罕吃的肉。后面还有一段，伪山举问仰山，你看他临济的这个就是伪山跟仰山，他们怎么这么喜欢临济呢？对。过期的肉，腐肉，酸肉，我们不吃它，不吃它。伪山举仰山，此二尊朽，亦作陌生。仰山云：和尚作陌生。伪山云：仰子方知父慈。仰山云：不然。伪山云：这个子又作陌生。仰山云：大似勾贼破家。对呀，就这一段啊，就这一段，这个黄渤问他，黄渤问这个饭头，就是说的是你这干啥呢，捡米呢，这些你要捡多少米啊，一顿要吃多少米啊，要吃两担五，是不是太多了，哎呀这还不够呢，揍了他一顿，揍了他一顿，这饭头、委屈啊委屈啊，到林济这，林济说你等着我去看看他，我看看他怎么弄，就是说的是就是到林济这，到黄渤这，我们一块请教师傅，然后黄渤就说了，就是说的是他说了做饭啊，我问他一顿吃多少，他说两担五，然后这个林济就说了，这个地方啊饭头就是不会答，两担五是不是太多了，饭头就是这个不会答，那你帮他答一句。黄渤说了，你重新说，你重新说，就是说的是这个是不是两担五，两担五是不是太多了，黄渤就说了，哎呀等到明天再吃一顿不就行了吗，明天太多了，明天再吃一顿不就行了吗，黄渤说的来日更吃一顿跟这个有孔少在，他们两个相去有多远啊。这个来日更吃一顿，明天再吃一顿，林济说什么明天更吃一顿，今天就给他吃完喽，必须把他这个吃完喽，可不能剩到明天了。随后又打了黄渤一巴掌，黄渤说这人疯了，跑到这儿来举老虎须，跑到这儿来搅老虎须，然后这个老虎胡子，然后林济喝一喝就走了，林济喝一喝就走了，然后伟山就说了，这个你看一下这个仰山啊，仰山同学，你看一下这个黄渤跟林济这两个人演这一出啥意思啊？黄渤跟林济他们师徒俩演这一出啥意思啊？仰山也狡猾大大的，仰山说您老是什么意思啊？您老是什么意思啊？仰山这个人啊，他风格就是这种啊，就是说的，哎呀，就是说的，有了孩子才知道这个父亲有多么的操心呀。有个孩子才知道这个父亲啊，就是说的是慈悲啊，操心啊，不辞劳苦啊，养子方知父慈。他俩说话也挺有意思的。伟山问这二尊朽什么意思，仰山说这个仰山就说了，师傅啊你是啥意思啊，师傅你是啥意思啊，他说哎呀这个当老师的呀就是啊不放心呀，要多让看看这学生到底怎么样了呀，不放心呐、啊、操多少心呐、啊、你看看 不放心啊，这实际上是说他俩的心态的，当下他俩的心态呢，他俩的心态。仰山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就不这么看这个公案，我就不这么看这个公案。伟山就说了，那你怎么看呢？仰山说的，他哪是养了个孩子，他养了一个贼，他养了一个贼，最后把贼养大，贼到他家里把他家都给糟蹋完了。大肆勾贼破家，到底是养子方知父慈，还是大肆勾贼破家呢？到底是子养了个子，还是养了个贼？为什么既然都是半斤八两，为什么仰山又那么不同意他师父呢？哎，就在这个地方上，你要能够答得出来，张金英。既然是半斤八两，为什么？为什么仰山就说不是啊？他就说，哎，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这不就行了？还有前面的那个范头跟这个黄渤，哎呀，这个算了，这个袁荣已经说过了，没意思了，没意思了。袁荣已经说了半斤八两了。伟山啊，伟山这是啰嗦，他问仰山呢、啊。可惜仰山这个徒弟还是挺争气的，还是挺争气的，大肆勾家破贼。他们两个对于林济啊、黄渤这个经常的聊，经常的聊，看样子。勾贼破家跟引狼入室，勾贼破家引狼入室和慈悲养子是同是别？是同是别？这个如果标准答案就是你说他同可以写一本书，说他别可以写一本书。都可以写一本书。皇帝生儿子都是希望，都希望是想杀掉自己的，如果过于人弱就不放心了。秋迪说的有道理，但是呢你的重点说的不对，他说的这个人是指的是父亲人，说的是父亲人，养子方知父慈，说的是这个父亲人，这个后面勾贼破家的是说孩子无情，说的是这个，他这个有道理吧，有道理吧。勾贼破家，勾了两个贼，我勾到两个贼了吗？我先问问前辈，我的家在哪儿啊？家在哪儿啊？当家不知柴米贵啊！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到这个地方就是拿厨子掘地三下。拿厨子掘地三下，虽然如是也要吃黄渤禅师30磅，但是的确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啊、但是虽然如是依然要吃黄渤30磅。秋迪跟老师理解的肯定不一样，秋迪就是你首先不要怕落坑，你首先不要怕落坑，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坑，它是就是说的是禅宗啊，这个学习是找出咱们啊心地上还有哪些细微的微细的知见有问题，所以说你应该直接的说，你就是越琢磨的多越有套路，越不对了，那就不好学了，那就不适合看禅宗了。你不妨揪一揪啊，你不妨拔一拔老虎须啊。前面说的是勾贼破家，后面你又不忍的啦，所以说养了一个慈悲孩子可不行啊。新家行，我们这个每天的学习不只有我们这一块，还有其他的，你去看一下，很多的都有学习，你去参加一下其他的。前伟你问问他，怎么剃胶了，怎么剃捋了。秋迪不对，我们说的从来都不是公案，我们说的从来的都是秋迪。不光是我们说的不是公案，山河大地也不是山河大地，山河大地是献给秋迪看的，一切的众生是跳给秋迪看的，一切的佛经是讲给秋迪听的， 我们说的公案也都是来是看看来说说秋迪的，根本都不是说公案的，我们茶馆就是为了说秋迪，你知道吧，就是说学人用功啊，要在自己的心地上用功，他不是在别的。老师有一句话不是经常说吗，就是佛法是为你服务的，你是主人，你是主人，你可别就是说的是反客为主喽，别是反主为客喽，本来是个主人当客人啊，就是如果是他不说你说公案，你就是把自己这个主人啊委屈成客人了，委屈成客人了，不好了不好了。公案他实际上就是说的是要检点自己的，检点自己的在哪里，歪歪上啊什么的可多啊。张立刚那不是有一个吗，谁知道张立刚的那个学习的，推荐新家行去找张立刚的。前尾不行，他就是他一听到就废了。就是你要在你自心上做功夫，你要就是说学佛的人他的这个事儿是个大事儿，是个他自己心地上的这个明心见性的事儿是个大事儿。公案算个啥事儿啊，公案都不是个事儿。公案是用来旁参的，看看自己明心见性哪个地方合适哪个地方不合适，是说这个的。公案不算什么。喝茶前尾是让喝茶呢。前尾你都是说道理的，你平时那么擅长说道理，到问到你真正的道理来了，你反倒只说喝，你那个讲道理的呢，你好好讲讲这个道理啊。诗半夏上黄柏山，见波看经。哎，这一段公案特有意思，我觉得这段公案特有意思。你看看黄柏跟林济他们之间又回护了好多次。到这儿就结束了，所以我觉得五灯会员的这个记录，我是个人来说，我特别喜欢。我说句实在话的，我其他的看的不怎么那个，就是五灯会员的这个记录真的是恰到好处，到了这儿就结束了。就说黄渤跟林济的这个师生之间呢，人家不是以前的时候说过吗？像那个南岳环让，他就一直跟着六祖跟了好多好多年，然后日臻玄奥，有人就问了，哎，这个日臻玄奥怎么叫个日臻玄奥呢？什么是日臻玄奥？真的一个什么玄什么奥呢？咋个真法呢？这个黄渤看经这一段就是很有这个日臻玄奥的这个味道。诗半夏上黄渤山，见波看经。诗曰：我将为是个人，原来是俺黑豆老和尚，住数日乃辞。波曰：汝破下来，何不中下去？诗曰：某甲暂来礼拜和尚。波便打趁令去，诗行数里以此事，却回中下。后又辞波，波曰：甚处去？诗曰：不是河南，便归河北。波便打诗约住于掌，波大笑，乃唤侍者将百丈仙师禅板击案来。诗曰：侍者将火来。波曰：不然，子但将去，以后坐断天下人舌头去宰。这个都到这儿就完了。后来呢就走了嘛，师到达摩塔头，塔主问先礼佛先礼祖。师曰：祖佛拒不礼。主曰：祖佛与长老有甚冤家？师拂袖便出。师为黄渤持书至尾山，这个与仰山语次，仰曰：老兄向后北去有个住处。师曰：这个岂有余么事儿？仰曰：但去，以后有一人扶汝，此人只是有头无尾，有始无终。哎，这人说的是普话啊，原来是个俺黑豆。哎，这个俺黑豆的是原来的那个，这个五灯会员上的他的可能是错别字，他转成简化字以后的错别字。俺黑豆，暗黑豆的，或者是转黑豆的啊，就是。大概的意思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夏天的一半儿，林济上黄柏山了，然后呢上山了，看到师傅呢在看经。林济就说：哎呀，我以为是个人呢，原来是一个老蒙圈啊，原来是一个糊涂和尚啊， 原来是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俺黑豆和尚啊，就是说吃黑豆的呀，或者是暗黑豆的呀，或者是转黑豆的呀，就是说原来是一个黑，就是黑的，还是一个糊涂的，还是一个暗的呢，不是个明白的，是个糊涂老和尚啊，我以为是个人呢，原来是个糊涂老和尚。为什么呢？他有疑问，所以他需要看经啊，他有需要，他需要看经啊。哎，这个我就是他看到他师父看见，哎呀，我以为是个人呢，原来是个糊涂老和尚，然后住了几天就走了。黄渤也没说，当时也没说的啥，住了几天就走。黄渤说，哎呀，你就说你那个就是节下安居啊，应该在夏天的时候就是聚集在这儿，然后夏天过去了再走。你呢，你就说夏天过了一半你就在这儿出来乱逛，你逛到我这儿来，这就叫你破下来。你逛到我这儿来，现在夏天没结束你还要走。然后那个林静说，哎，我破下来，我是暂时来礼拜和尚的，我终究是要走的。他意思就是说啊，我这破下来前面这一句是说我是破下来是因为我想念你啦，我暂时来礼拜你一下。后面的意思就是我肯定要走的，我只是暂时来礼拜你一下而已嘛，就像我们每天礼拜佛一样嘛，这不是很正常吗？徒弟想念师父了，暂时来礼拜你一下嘛。然后黄渤就把他打出去了。把他给打出去了，你打了他一顿，你走走走，你赶快走啊！林济就走了，走了，他觉摸着这个有不大对的地方了，哎，觉着自己不对味儿了，就回来了，一直把夏天过完了。夏天过完了之后，夏天结束了，他又跟黄渤告辞。黄渤说：“哎，你这个往哪里去啊？”林济说：“哎，不是河南便是河北。”黄渤又打他，然后这回林济就是说的是迎上了，就像是那个上一次前辈说棒头有眼啊，棒头有眼不得草草。黄渤这一次就笑了，然后跟那个侍者说的是，那个我们师父啊，那个百丈仙师啊，他留了禅板和西岸，就是说的百丈仙师的这个禅法的遗物啊，就是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这是要付诸于法，你要走了，走了别忘这个，不能忘却啊，这个东西不能忘却啊，走了别忘这个啊，就是说，然后那个林济说，哎，那个侍者，你同时也把火拿过来，就是你给我拿那个来，你前脚敢给我，我后脚就敢烧了它。黄渤就说，哎，这个也不必的，就是你先拿过去，以后的话自有会坐下就是天下人舌头的时候，就是这个就交给你了，就意思就是说交给你了，自有坐断天下人舌头去宰，这个就完了。塔头的那个嘛，就是说的是俺黑豆眼烟用手进食或者含于口中。原来是个俺黑豆老和尚啊，就是景德传灯录上还是一个俺，经书上的字儿，吃黑豆的，就用手指头，就是用一个，就是这么说吧，按照咱现在的说法，就是捏着黑豆吃的，吃黑豆吃到肚子里头不是一团黑吗？吃黑豆的老和尚，老师说啊，就是说的是经书上的字儿，就是还有经书可学。夏至日前后是什么意思？我看看，夏至日前后是啥意思？
现在不是有说半夏吗？半夏就是夏至日前后，
始终是那个临近。刚开始出来的这个风格啊，太凌厉了，凌厉啊，不是那个凌厉啊，是这个凌厉啊。半夏就是夏至日前后，夏至日前后，这个东西要查一下僧制，看一看它到底怎么样。从这个经文上来说，应该是什么意思？应该是夏天过了，就是说的是，就是节下安居的时候，本来不应该动了，但是临济就动了，跑上山了，就是在不该上山的时候上山了啊。所以后来黄渤会说的，你破下来，你怎么不中下去？所以要具体算算看看节下安居是什么，大概的这个情景的意思，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这种背景，就是说的是节下安居的还没有那个不该上来的时候上来了，上来的时候看到他看经， 看到他看清，就说我以为是个人，我以为是个人，原来是个，哎呀，是个糊涂老僧，是个糊涂老和尚啊，你还有经可看，你还有经可看，你还有法可修啊，哎呀，原来是个糊涂老僧，住几天，走了走了，师傅我要走了，你半截截下安居，你半截上来，你又半截下去，这个就是黄渤的意思是说的，僧有僧制，僧有僧规啊，你这个规矩就是说的节下就应该是节下，你就在这破坏来破坏去的捣蛋，就你的厉害，你比那个节下重要。临界就不在乎，哎呀，我就是来礼拜和尚的嘛，礼拜和尚的那个戒算什么呀，那个制算个什么呀，节下安居算个什么呀，节下安居是实际上的规矩是你要节下安居，连续节下安居多少年你才可以是比丘的。他这个都是有规定的，节下安居的时候必须要节下安居的。我临济不在意啊，临济不在乎，我来礼拜了，我来礼拜，我心里头哪有啊，师傅你也不是应该是没有这个什么节下不节下嘛，对吧，我来礼拜，你看他来礼拜他就可以破坏节下安居啊，他就可以破坏节下安居啊。黄渤就打了走，走就走，他的临济这时候还不服气，走就走，哎呀，原来我师父还有这个在，又看经又结下安居又整一堆规矩什么什么的，他的还有，尤其是这个看经规矩也就罢了，规矩也没空在乎他，就是怎么怎么样，就是说看经这回事，哎呀，我师父这个他看经干什么呀，他为什么要看经啊，他为什么要看经啊，就是说的是走了半天就离着这个事。我们那时候以前就是说啊，齐老师啊，你还有这个在啊，你还有这个在啊，经常说，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说遣除的很厉害，总觉得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就是有学有政治不对，要遣除掉遣除掉啊。老师说了，我就是记着我说的是啊，老师还有这个在，你看看，他说黄渤啊，你还有这个在啊，你还有这个在，走走走走走，把他赶出去了，把他赶上。黄渤并不告诉他，并不是说的是你有这个在，黄渤不这样，黄渤就打了，把他打出去了。打出去以后，他走着走着，他觉得不对劲了，他回来把这个结下安居给结完了，给结完了，结完了又走。黄渤就说你什么地方去？哎呀，这是就是不贵，不是这儿，什么地方去就是随便去去。哎呀，无所谓，归哪儿不是归啊？你看，就这个地方上，归哪儿不是归啊？不，河南不是河南就是河北吗？归哪儿不是归啊？归哪儿不是归啊，所以说归到节下安居的时候，就是说的适合树立节下安居这个制度，那就该树立，那就何妨不树立。节下安居是河南，不节下安居来回跑那是河北，根据情况来的，所以说河南也可以，河北也可以的，不是非要跑上去只能是河北来回瞎跑，不能节下安居。现在可以啊，河南也可以，河北也可以，这俩都可以。不看经可以，看经呢、啊、也可以了，看经也可以了，不是河南便是河北。你什么地方去啊，不是河南便是河北。你看看，即使这样也是那样，你这是混淆不分呐、啊、就还打你，你有这个在啊，还打你。这个也要归，那个也要归的，还打你，这个时候就迎住他了，给他一掌啊，不得冤枉打人。黄渤就笑了，黄渤就笑了，就要把法付诸给他，把法付诸给他，你把法付诸给我，我就把这个法给你灭喽。这是黄渤就说了，黄渤就说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你以后你就只管去，你不要考虑这，你以后只管去，天下人的舌头都会被你做断，做断天下人舌头去在，就是从这儿来的。原来前委是暗黑豆老师兄，每年四月六号节下，中间是半夏，四月十六号，农历的四月十六号，他那个按照这个夏，按照农历的这个节气来说的话，它属于什么节气吗？还是怎么样？猫，呵呵，杨子涵不要摸那个猫，喵。呵呵呵，钟志斌一声妙把杨子涵吓坏了。临济寺在啊，对对对对对、啊、还没有说到这儿呢，老师，就是黄渤山是在哪儿啊？黄渤山是在江西，江西这个地方离湖南是很近的，江西就是在宜春这个地方啊，就是黄渤山就是在江西宜春。 宜春那个地方，宜春那个地方，宜春那个地方古时候不知道是属于哪儿，但是它就是稍微的往南一点点儿啊，稍微往南一点点儿。然后他说不是河南就是河北，不是河南就是河北。这还没有完，这还没有完。这个老师说的临济寺在河北是还有后面的呢，还有后面的。这又说到了仰山尾山了，这又说到仰山尾山了。这是后面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临济啊，有一次啊，他就是给黄渤啊，带黄渤送书信去给尾山了啊，就是帮黄渤送书信去给尾山了。那是黄渤跟尾山他们之间有的聊，哎，所以说临济他就跟仰山，他就是他们徒弟之间聊。仰山就说，哎，兄弟，以后啊，你要往北边去，那个地方有你一个住处。然后临济就说了，临济说啊，还有这回事儿。仰山说，哎呀，你只管去就是了，以后会有一个人辅助你的，这个人就是有头无尾有始无终，就是仰山告诉他以后往北去，以后往北去啊，这是不是河南便归河北。以后后来仰山又说了，结果后来人家临济在的那个正定临济，正定的这个临济寺啊，河北正定县那个临济寺就在河北。古时候的就是说的是大部分的禅师啊都是在湖南和这个江西比较多，因为那个是就是师傅待的地方嘛，师傅待的地方，禅宗祖师在那儿，围绕着这个的就多一些。很多人他很多禅师他并不是，你就像马祖，他并不是这个湖南河北的湖南江西的人啊，但是马祖他的道场不是说的就是后来的话曾经在那个哪儿过吗？在南岳衡山过吗？就是说他们因为那个地方是祖师待的地方，所以离那儿不远。还有一些人他就回到了自己最开始出家的地方，或者回到了自己原来的祖籍的地方，这都有的。然后临济他就跑哪儿了？跑河北了，跑河北去了。他跑河北就是这个因缘，不是河南便是河北。实际上老师啊，他这个不是河南便是河北，他那个时候临济那个河北应该还不叫河北，但是他确实在黄河以北，他那个时候还应该不叫河北吧。
在正定啊，正定离石家庄很近，石家庄北边的那个临济寺里有临济塔呀，临济禅师的塔就在临济寺里，就是河北正定，正定是挨着石家庄呢，他就是在河北啊，石家庄那嘛就在河北。
那个时候的朝代的他那个河北还没出一个河北吧，我想着。
那个河南河北那个是那是按黄河说的呀，黄河南就是河南，黄河北就是河北，它不一定指省啊，那时候没有省这个单位。
是的，我家
那时候黄河不是现在在郑州，不是在郑州，在哪儿啊？在现在的就现在的这个浚县、淇县、安阳，就大概在这个位置，那个是黄河。就安阳不有那个有几个有这个华县道口就是黄河的摆渡口，你看看光那个沿那一溜有那个道口，李道口、王道口、白道口，好就是都是摆渡口，那就是黄河。那现在呢，黄河向南跑了，跑到郑州那儿了，原来黄河不在郑州那儿，还在新乡北。安阳南在这个地方，黄河那个河南河北就是从这儿界限，从这个安阳附近接是个界限。石家庄是在安阳北了吗？它不就河北吗？
那黄河，我们家是开封的，就是我小时候
那个典型的河南
啊，
现在还是河南，
不光是
现在就是跑到这个黄河跑到南边，跑到郑州那儿，开封还在南边。
啊，不光是河南，而且呢，小时候我爷爷他们就经常说，哎呀，要去河北去。我刚开始都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我们家的那个好像是祖坟啊一类的亲戚在那个封丘啊啥地方，反正是那个地方。
封丘现在是在、现在也是黄河北，封丘在那个。他说河北就是现在黄河的黄河北，要假如在过去说他应该在黄河南，过去的老黄河道他应该在黄河南，封丘、盐津这些地方他应该是挨着黄河了，黄河南岸那就那样。 河北就现在黄河北岸嘛，就是和丰丘在黄河北岸嘛。
我家就那么说话，我家就是
那么说话，就是按照黄河说的，河南河北就是按黄河说的。
对对对，
他就是走到石家庄附近的嘛，石家庄那个正定那个地方。现在这个灵济寺、灵济塔就在这灵济寺里。新乡现在在黄河北岸，在过去老黄河河道，新乡在黄河南岸。
那黄河的道改的它挺大呀，它原来新乡是属于黄河南，
缺口了，缺口了，它就向那边滚动，它就不再回来了。那个地质就是很低，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防止它缺口，越来越加大地，越年年打着黄河堤，结果打得高出地面了。你刚才不是说开封啊？你知道黄河河底的按照这个海平面的水平量，黄河的河底高于现在开封公园那个铁塔公园铁塔的顶，黄河就没法向南缺口。向南缺口呢，黄河河底跟那个铁塔的顶是一个水平，那这就全都淹进去了。铁塔多高？对，黄河河底比那个铁塔顶还高了。对，是，这是个按照那海平面水平，那就没法缺口，一缺口它就滚动，一滚动就不回来了，不回来了它又低了啊，再过些年又高上去了，因为它那个泥沙沉积啊，泥沙沉积高上去了，怕它缺口就打那个堤岸，打堤岸越打越高，河底也越来越高，现在河底已经相当高了，不好解决这问题，不好解决。
我们开封的都知道是这个回事儿，那个底下的那个底下就是说的是要算起来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就是说的是高的都是就是我们开封人都知道有这句话，开封这个黄河底比铁塔尖还高，都知道这个，
因为那是测量过呀，这就是拿那个就那个测量海平面的那一种测量，测量过它就是那么高，危险的很啊，危险的很，那个。要是像郑州那还好点，到开封兰考最危险了，那就打不了，那是个洼地，那个就开封是在洼地上。
解放前打仗的时候就是曾经用过嘛，就花园口决堤就专门去淹人的，他为了军事的，花园口决堤那个事儿可有名，
但他没有形成滚动，也就是说黄河又把缺口堵上以后还是走老河道，没有滚动，要假如就缺口堵不住了，它就滚动了，就新河道又产生了，不是老河道了。新河道啊，现在要是再向南滚动，新河道就到淮河了，就搁淮河里入海了，不能再往南滚了，再往南滚到淮河。
现在有小浪底水电站可以，但是它的一路上都是沙，它一路上都是沙，从青海还好一些，在甘肃的时候你去看看，那都已经黄的不行了。河南人有话说呀，甘肃那边还行，是在我们，我去过那个甘肃兰州那个地方，已经很浑浊了，已经很浑浊了。它那个兰州的那个岸边的那个沙子，就黄河旁边的沙子，已经冲得非常非常细了，跟海沙一样，非常非常细致，就是那个土已经冲到很细很细很细的了。这查查，这都是这个人是张强。张强，他是张强。我们什么时候都没有说过跟解脱有关系啊，很像他刚才说那一句话就是他。接着看这个，枝枝叉叉不管有没有关系，这个张强跟解脱是没关系的。我们接着来啊，不然子弹将去，以后作断天下人，舌头去在啊！这个就是跟黄渤这一段就结束了，跟黄渤这一段结束了。然后他就去怎么样啊？可能是我觉得啊，刚出山去礼拜达摩去了，去礼拜达摩去了。那不是说不是河南面是河北吗？达摩就是在那个哪儿啊？达摩就是在那个河南啊，在河南啊。到了那个地方，到了那个达摩的那个塔那儿了，塔主就说：“先礼佛呀，先礼祖啊，两个都不理。哎呀，这个佛祖跟你有什么冤仇啊？你两个都不理他， 这个林济说，哎呀，你看看这个塔主这个人，他这个就是不值得说呀，不值得说，拂袖便去，拂袖便去了。哎呀，这个人不会拂袖便去了。先礼佛，先礼祖，佛祖拒不，祖佛拒不理他，跟你有什么冤家，你不理他，还是那个味儿，就是一开始的那个特别的，就是灵力官，就是说的是这个官不容真，官不容真那个味儿，这是刚开始的那个味儿，到后面的落草落的，那就是人家说的灵迹饲料简什么的都出来了。我以前都不敢看灵迹的东西，我一想啊，灵迹祖师的那么多的那个这个理论啊，我这种等人肯定看不得。后来一看灵迹祖师的语录，我觉得很上当受骗，他没说什么理论，但是后人你看都总结出来他的理论。所以灵迹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你看看多干净多灵力呀、啊、祖佛跟祖都不理他，跟你有什么冤家，你这么说我连你也不理。你看刚开始是这样式的，后来呢没有一个不理的，全都理了呀，都理出来饲料捡了。坑落的深啊，坑落的深啊，这是说灵迹刚开始出来还是这样挺有意思的。我记着好像有一段是灵迹到南泉那儿还被南泉给怼了一下，是灵迹还是黄渤，我记着是灵迹。这个东西啊还是慢慢的有一个、啊、就是说的生处转熟，熟处转生的。后面呢就是说的是他那个跟尾山的那个，然后仰山就跟他说了，哎呀，你就是往北去，你往北去，你会有一个地儿的，你会有一个地儿的。然后呢那个人啊有头无尾，有始无终，就是说普化这个人是盘山宝鸡的弟子，他实际上跟黄渤，盘山宝鸡是马祖嘛，黄渤上面是百丈，百丈上面是马祖，就是所以说普化就是说的是马祖盘山宝鸡普化，这个马祖百丈黄渤跟普化他们两个是一辈儿的。他俩是一辈儿的，然后这个他是就是说的当时在宝鸡禅师那儿了，就是有个入处了，宝鸡禅师问他话，他翻着跟头翻出去的。他的回答就是翻着跟头翻出去的，就是这个人他不善于用言语，他善于用言语以外其他的东西，哎呀，就是说的有始无终，这个正好是他的中处，这是佛法的中处，他的这个弘法就是这样式的，就是辅佐他有头无尾有始无终，这是说的他的头是从盘山宝鸡这儿来的，走是怎么走的呢？就拿个铃，哎呀，我要圆寂了啊！告诉灵济就说，就都去看了，一看呢，就是说的最后就是说的是一掀棺材，一看里头就啥也没有，然后听到一阵铃走。铃声在空中响起，越来越远。哎，普化走是这么走的，就是普化是禅宗历史上的一个弘化的禅师，弘化了。灵济祖师慈悲出三玄三要，灵济祖师再慈悲还是那个不理佛不理祖，理佛拒不祖，拂袖而出的那一个，必须这两个要同时有，不可能光有那个慈悲，光有那个慈悲属于爱见大悲。他必须要礼佛都不足，最后拂袖而出，就是这个也一定要有他的三玄三要，这才是弘化一方呢。对，普化是灵济师叔，我忒喜欢普化禅师。普化，你跟普化，你林济跟普化吃饭呢，然后林济就问一句，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问一句话什么的，普化就一言不合就掀桌子。林济说：“哎呀，就是说你能不能缓一缓呢？”说了普化就扭头就走了。普化都是一言不合掀桌子的。你喜欢普化禅师，不是他风格，是不是他风格？莫忘我慈悲，我没什么慈悲的。没有，咱不是慈悲的，咱是师兄弟，谈啥慈悲啊？打妄想，咱是打妄想的，不是慈悲的问题了。啊，是说道理的，老师已印证，谢谢老师。那灵济祖师的有没有说道理啊？一言不合就去洗碗啊？对，洗碗。到了这儿，这个地方就这后面呢，再有一段就是啥了？就是师后住镇州灵济了。 这后面紧接着就是事后祝郑州临济学旅云集一日为普化克服，二上作曰：我欲于此建立黄渤宗旨，如且诚实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后普化却上来问和尚前三日前说什么，师便答。三日后克服上来问和尚前日打普化做什么，师也打。吃完小餐曰：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两句夺，有时人境句不夺。这一段啊，如何是夺人不夺境，如何是夺境不夺人，如何是人境两句夺，人境句不夺，这一段具体的详细的在这个客服，就是在客服的那个就是后面的那个在客服禅师的那一个里面会记载。临济这个地方上就没有再说了。这个临济这一章整理的可漂亮啊，哎呀，这个五灯会员的整理的这个人，他就是临济宗的，他把他临济祖师整的这个条目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白，整的可不错，整的确实可不错。那个会记，我记着叫会记，这个这么说，五灯会员这个整理的人，这个作者他就是临济宗的。请师道一句不是道理的来，不可棒喝默然，不可拂袖便出。你看看你都把道理道完了，你道了一个棒喝，你又道了一个默然，你又道了一个拂袖便出，你都说了三个道理了，我还有啥道理可说呀，我不如你啊前伟。普济就是临济宗的，就是临济宗的，这个人就是临济宗的。大家还有什么没有？我觉得今天说的要是再说一遍还能再说一遍又跟今天又不一样了。哎呀，我们在这嚼舌头，算了，这么嚼不行的、这个每天的这个听啊，也不一定要每天听的，你就说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不把握的，你对一对，不可总是依靠其他的见解。这个地方说白了，这个地方说归底还是一碗茶，喝茶喝了，今天的茶馆就到这儿吧，下节课再说。下课不说了。祖师也不能这么让我们都祸害呀。今天就到这吧。
好，今天的茶蛮有味道的啊，前师兄不好意思，对不起了。今天你可被我们蹂躏坏了，下节课不敢这么说你了。那我们今天的茶馆就到这儿，谢谢老师的参与，谢谢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